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由于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担忧，白宫正在考虑强制要求联邦雇员出示接种新冠疫苗证明，或者是接受定期检测并佩戴口罩。美联社报道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联邦雇员接种疫苗，无论这些雇员所在地区的病毒传播率是怎样。预计白宫将在这个星期完成政策审议之后宣布最终决定。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多达420万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军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这个星期一成为第一个要求医疗工作者接种疫苗的联邦机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将这个强制令扩大到整个联邦政府，但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个更广泛的接种疫苗要求可能是拜登政府这个星期做出的最重大政策转变。白宫正努力应对新冠病例和入院人数激增的问题，这个是德尔塔变种的传播和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中出现突破性感染所导致的。星期二，美国疾控中心 CDC 修改了较早前有关佩戴口罩的指导原则，认为所有在新冠病毒传播率较高地区的美国人，无论他的接种疫苗状况是怎样，都应该在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是英国人本月较早时候庆祝取消防疫封闭措施之际，一些科学工作者警告说，英国有成为病毒新变种滋生地的风险，这些新毒株可能会对疫苗具有更强的抗药性。多数防疫限制措施在7月19号取消，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和强制戴口罩。夜总会等室内场所2020年3月份以来首次重新开张。对英国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恢复他们期盼很久的社交和派对，有机会忘却封闭措施所带来的受苦。在北部城市利兹，一位不愿意披露他的姓名的夜总会顾客说，我们是最后一批接种疫苗的，总是埋怨我们，怪我们扩散新冠病毒，能够有自由挥挥手将一切都忘记，真是太好了。然而一些科学家专家说，这些自由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危险。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7月27号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演讲时说，俄罗斯已经在干涉明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拜登提到情报界当日为他准备的机密汇报时说，看看俄罗斯在2022年选举和虚假信息方面已经做紧的事。拜登总统对聚集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大约120名美国情报界代表说，莫斯科这一类行动纯属干涉我们的主权。拜登在公开讲话中提到高度保密的每日总统简报，这个肯定会令到一些人感到惊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艾米丽·哈丁说，他是总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时解密任何嘢。他说，我不相信任何人会震惊地发现俄罗斯正在考虑有关2022年选举的虚假信息，不过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表示俄罗斯继续做这一样嘢，而且还未有任何事情能够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
中国科技股连续第三日大跳水，已经影响到币值和债券市场，引发国际投资的担忧。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公司估值星期二7月27号暴跌 9%， 是12年来的最大跌幅。公司旗下的微信社交网络同日暂停用户注册进行升级，执行所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中国蓝筹股同日下降到将近八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人民币币值跌到去四个月以来的最低点。香港股市下跌 5%， 纽约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下跌 6%， 失血5000亿美元。杰弗瑞集团的达比说，国家对私人企业干预控制的幽灵导致疯狂的抛售。德胜安联资产管理公司产品专业权益负责人罗素说，这样令到投资者感到困惑。
佢話一個關鍵問題就係中國嘅政策制定者正喺度試圖實現啲乜嘢咧？佢話目前明確嘅係中國政府希望阻止公司壟斷地位，中國正準備推出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科技平台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確保用戶數據安全。摩洛哥政府應中國要求逮捕入境的維吾爾流亡活動人士，引發國際擔憂。摩洛哥國家安全事務總局星期二7月27日說，一名中國公民7月20日從伊斯坦布爾抵達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的國際機場時被捕。總局說他是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的通緝對象，理由是他涉嫌從屬一個在恐怖組織名單上的組織。總局說這個紅色通緝令是應中國政府要求簽發的，並尋求將他引渡。摩洛哥政府有關部門已經將逮捕行動通知了國際刑警組織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這名中國公民已經移送摩洛哥檢察官，等待引渡程序的開始。摩洛哥警方未有公布這名維吾爾人的名字，但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說這個人是艾山伊地熱斯，活動人士擔憂伊地熱斯會被引渡回去中國。四名美國警察星期二含淚向美國國會調查委員會交代一些扣人心弦的細節，講述今年1月6日一班憤怒的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怎樣衝入美國國會大廈，試圖阻止民主黨人拜登在去年11月總統選舉中的勝選結果獲得認證，但最後徒勞一場。這幾名警察當中有兩名是美國國會警察局成員，另兩名就職於華盛頓大都會警察局。他們說當大約800名騷亂者衝破人手不足的執法部門的阻攔，用種族和政治綽號嘲諷他們，同他們肉搏，向他們噴灑化學刺激物並搶奪他們的盾牌和手槍時，他們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而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专访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宋义明，听他比较一下明代和当今中国的政治。我们亦会报道北京再次拒绝溯源调查，可能会成为下次大流行最大的受害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中国在武汉病毒研究性质问题上可能刻意误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7月22号中国的高级卫生官员曾益新说，他对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建议感到十分惊讶。这项建议提出需要在中国对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另一轮调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之前的调查工作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相关的数据，帮助彻底追溯源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有关报道。
北京不单止拒绝了在2019年12月爆发大流行病的武汉进行另一次调查的建议，还拒绝接受新冠病毒有可能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想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对这个研究所和武汉的其他研究机构和相关的地点是进行审计。谭德赛说，先前的调查工作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的相关数据，帮助彻底追溯源头。他说有人过早地推动驳斥大流行病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引发的讲法。 今年1月和2月一个由14名成员组成的世卫组织的团队访问中国27日，他们的报告最初作出结论说，一场大流行病极不可能起源于实验室，但是补充说实验室事故确实是会发生。这个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远远更大的可能性是病毒是自然出现的。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说，要求在中国是再进行一次调查，是显示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曾益新7月22号对记者说，武汉病毒所没有展开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的病毒。中国官方媒体引述曾益新说，世卫组织应该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里面是持续开展溯源。另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受委托在中文社交媒体应用微信和微博上发布一封信，说一些中国网民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这个是位于马里兰州一个美国陆军的实验室。曾益新关于所谓的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的讲法在这里误导，而中国要显示德特里克堡可能是这个病毒的幕后来源的企图是并没有根据，而且被广泛报道为是转移调查方向的手段。关于功能增益研究的争论是正在进行当中，这些研究涉及对病毒的修补，以改变特性来到预测它引起广泛传播的疾病的可能性。理论上，功能增益研究能够在致命病毒传播之前将它阻止。关于病毒是否在武汉实验室被操作的问题并没有争论，问题是基于不同的机构程序和科学的准则，什么类型的操作被认为是功能增益呢？蝙蝠冠状病毒专家、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今年6月接受《纽约时报》，并且在将近一年前接受中国科学部采访的时候，都否认了曾经就功能增益进行过研究。但是2015年的一篇题为《类似沙士的蝙蝠冠状病毒集群显示在人类出现的潜力》的论文报告了一种可能是感染人类的人造病毒。这个论文引用了石正丽对准备这篇论文所作的贡献，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重点的实验室。论文描述了在研究过程当中怎样使用遗传学。2016年6月，石正丽和世卫组织武汉事实调查团成员彼得·达扎克等人发表一项关于被怎样对不同类型的是一种类似的沙士的病毒进行研究的研究报告。正如美国之音揭方频道之前指出，达扎克在反对实验室泄漏理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是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这个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是展开有关全球卫生保护和国际发展的研究和外展的项目。这个联盟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60万美元美国的政府资金，用于研究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在2016年2月，在石正丽和达扎克发表他们的研究几个月之前，达扎克讨论了他在中国的同事是怎样是进行涉及蝙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提供资金，这项工作得到生态健康联盟的鼓励。美国作家兼记者杰可·柏森上个月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当中写话，生态健康联盟2014年获得一项为期5年总额375万美元的拨款，用来研究中国出现更多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的风险，其中一些工作是转包给武汉病毒研究所。而在2014年稍后时间，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终止了功能增益性研究，其中包括担心研究本身可能通过实验室泄漏是导致意外大流行。2018年1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派外交官是到武汉病毒所，他对实验室运作了解到的情况促使他们在向华盛顿发电报提出警告。美国大使馆的官员2017年年底察觉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发现了三种带有刺突蛋白的新病毒，这些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他们这个发现再加上武汉病毒所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境内第一个这类的设施，而且是2014年才完工，促使外交官是访问这个实验室。现在关于美国资助的武汉病毒所的研究是否构成功能增益研究，以及危险的实验是否可能泄漏的辩论，已经和政治缠绕在一起。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舍曾经多次否认国家卫生研究院直接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功能增益研究。 7月20号的听证会上，在佛舍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之间的争论的交锋当中，保罗提出了2017年武汉病毒所谓研究。身为医生的保罗说，承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那项研究的石正丽采用了两个蝙蝠冠状病毒刺突基因，并且将它们与一个是与沙士相关的主干系相结合，来到创造自然界当中找不到的新病毒。他说实验室制造的病毒随后显示是可以在人类当中复制。保罗进一步说，在自然界当中只是感染动物的病毒，在武汉实验室当中是被操纵以获得感染人类的功能。佛舍回答说，相关的合格员工并不认为这个研究是功能增益。他对保罗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佛舍被批评过于纠缠技术细节。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在华盛顿邮报上面写文章说，佛舍对功能增益的定义很可能符合2017年的联邦指导方针，而不是这个术语的广义的科学理解。罗金引用了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和生物安全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的话讲，石正丽备受议论的研究符合实际上体现了功能增益研究的定义。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联系了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澄清什么构成功能增益研究。该院接受了这个要求，正在准备回应。环球时报声称，截至7月25号，1000多万中国公民签署了一份的请愿书，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是不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源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传染病学家说，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继续寻找新冠病毒源头，将会导致未来这一类的流行病再度爆发，而中国可能是下次大流行的最大受害者。亦有媒体报道认为，中国拒绝世卫组织溯源计划将会加深外界对中国政府企图掩盖新冠病毒是有意设计的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德克萨斯州儿童医院疫苗开发中心联席主任彼得·霍特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他又说，目前是 COVID-19， 以后还会有 COVID-26 和 COVID-32， 因此他们必须了解它的起源。他又认为，要阻止下一次大流行，就必须找到这次的源头。7月22号，中国政府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他们是不可接受这样的一个溯源计划的。这些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明确的表示。而在同一日，美国政府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沙奇22号说，美国对于中国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的新冠溯源调查感到失望，并且说中国的立场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7月23号，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一起合作调查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源头。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说，病源溯源与政治无关，与相关指责亦都无关，病原体如何进入人类群体，这个基本上是大家所有人都必须尝试了解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确实有责任本住伙伴关系的精神共同努力，并且与世卫组织合作。霍特兹认为，中国拒绝溯源会自食其果。他说，不单止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也都必须了解，因为他们是损失最大的，因为目前的疫情已经是中国的第二次大流行，他们并不了解造成大流行的原因，而是当下一场新冠大流行再次从中国出现的时候，他们将会是损失最大的，就好像很多流感传染病一样。他又说，这些是太过分了。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杰米·梅茨尔说，阻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种全面的调查是对每一位死于这场可以避免悲剧的人以及他家人的侮辱。梅茨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改变方向，允许对大流行病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允许充分地和不受限制地访问中国所有相关的记录、样本和人员。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 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拉布赖特亦都表示，北京回绝世卫组织的溯源计划是不合理的和没有道理的。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要求评论的电邮之中这样写着，他说这些不是一个希望清洁他的名声的国家的回应，这些亦都不是一个希望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国家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7月15日宣布了第二阶段溯源计划，重点是要求中国透明、开放与合作，特别要求中国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的数据。而在次日，谭德赛又说下一个阶段溯源调查将会包括对在2019年12月发现初始人类病例的地方所运行的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审查。7月15日和谭德赛一起与会的德国卫生部长斯潘亦都认为中国在第一次溯源调查之中的合作显然还是不够，他又引述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呼吁要进行更多的调查，并呼吁中国加强合作调查这种病毒的起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思指责世卫组织的计划既不尊重常识亦都违背科学，他又说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的溯源，但他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但是正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1月3日就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下达了被指为阻挠信息分享掩盖疫情证据的3号文件。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在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如何拉响之中的记载，有关病毒学家透露对这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之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以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的执行，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源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在这个之前，2019年12月27日广州的微软基因实验室组装了接近完整的病毒基因组的序列，上海的工卫临床中心张永镇团队亦都在2020年1月5日获得了病毒全部基因组的序列。1月1日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官员的电话通知他不能够再检测武汉新冠肺炎病例的样本，他说已经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够对外透露样本的信息，不能够对外发布相关的论文和相关的数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引述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的话讲，他认为中国拒绝调查将会助长有关该病毒如何在中国出现的猜测。他说这些令人怀疑这是一种故意释放的人造的病毒。同时专家对下一步如何溯源看法分歧，有些呼吁拜登政府和盟国建立国际机构自行溯源，有些表示没有中国的合作将会没办法找到源头，唯一可行的途径是美中科学家进行合作，亦都有专家表示美国可以对很多线索进行调查。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强调，下一步溯源应该是多国多地共同开展溯源研究。中国和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的中方组长梁万年甚至说，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世界面的第一的现场。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梅茨尔说，世界其他国家不能够比中国对他们是否调查本世纪以来最严重大流行拥有否决权，因此在他们继续推动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来到组织这个进程的同时，他们都需要开始组织和实施国际调查的替代方案。梅茨尔说，这样的替代方案可能通过经合组织、通过七国集团或者其他的组织。他同时呼吁美国建立他们自己的两党一致的国家新冠病毒的委员会，审查包括大流行在中国的起源在内的很多问题，他相信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但是和世卫组织合作了几十年的霍特兹教授认为，他不知道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在中国拒绝的情况之下如何完成，世卫组织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幸的就是 他们都被打得很惨。霍特兹认为目前问题是在于过多地强调了对功能研究或者实验室泄漏的指控，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事。霍特兹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美中两国科学家合作进行溯源工作，他们需要的是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国际科学家在湖北省中部地区进行真正的科学合作，你将会需要积极的疫情的调查，可能持续一年，从蝙蝠、其他动物和人类身上收集病毒的样本。他说通过美国科学特使计划和美国政府来到做这件事，他认为他们有可能在其他人没办法说服中国的地方取得一些的进展。他又表示如果是他们和中国科学家或者国际科学家共同合作，中国人可能会同意，但问题是往往不是这样的建议。但是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埃布赖特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合作，美国仍有可进行调查的线索。埃布赖特写着说，很多在美国的线索可以通过司法部或者国会调查的全票权进行调查。生态健康联盟以及支持该组织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研究资助计划，譬如 USAID 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 DTRA 美国国防威胁减除所 DARPA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HS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 NIH 美国国家卫生院都有存在硬盘上面的电子文件和文件柜里面的纸质文件，这些文件可能和新冠病毒的起源直接相关。生态健康联盟是位于纽约的一家非营利组织，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美国国家卫生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通过该组织向中国提供了九项的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该组织主席彼得·达萨克15年来一直将这个资助部分用于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2020年2月19号达萨克起草了一份声明，并且促使多位科学家和他联署在著名国际医学刊物《柳叶刀》上面发表。声明之中强烈谴责暗示新冠病毒不是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达萨克亦都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新冠病毒源头调查团的成员，这些是一个很好的病毒实验室，正是做着接近于发现下一个和 SARS 有关的冠状病毒的很好的工作。今年2月他在武汉对 CNN 的记者这样说。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埃布赖特认为，他其他可以供美国调查的线索还包括处理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论文的科学出版社，譬如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柳叶刀和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亦都有硬盘上面的电子文件和档案柜里面的纸质文件，保存在生态健康联盟、美国研究资助机构和科学出版社的直接相关文件，包括草案和提交的提案、进展报告、最终报告和论文、科学安全以及风险效益的审查，以及原始数据、分析数据和通讯。埃布赖特博士是这样写的，北京在拒绝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同时，亦在推动中国官方的溯源叙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发起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军方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环球时报称联署已经在7月25号突破千万人，并且称联署服务器遭受到来自美国境内的网络攻击。美国 Political 新闻在25号的报道之中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康与人权教授克里斯拜尔的话讲，他认为中国目前有一个官方的大流行叙事，他们非常积极地在推动它，这样使到他们没有机会去重新检视他们宣称他的疫情控制努力取得成功的叙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鲁迅曾经慨叹，中国人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国历史，必须要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 隨住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強調歷史必須為中共政權服務，必須為中共宣傳服務，魯迅早年發出的慨嘆獲得了新的意義和分量。而同時，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者宋宜明就企圖使他的中國歷史研究不單止有助於中國人認識中國歷史，而且亦有助於世界各國的人思考怎樣跟中國交往，以及怎樣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1967年在加拿大出世並且長大的宋宜明是當今世界中國問題研究重鎮之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多年來，他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互相結合的方式研究中國當代和古代歷史。他追隨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思路，從社會大眾的視角去看歷史，看某一段時段的國家政治。他長期以來的一個關注點就是民眾怎樣應對來自統治者的強人所難的指令。宋宜明出版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研究專著《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以及《被統治的藝術：帝王時代晚期中國的日常政治》，顯著地反映出他這種持之以恆的學術興趣和關注。《冷戰島》這本書起源於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恐怖分子劫機襲擊紐約和首都華盛頓的事件。當時在金門參加學術會議的宋宜明因為返回美國的航班停飛而滯留金門，那段意外的滯留使他得以對金門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開始了在當地的歷史尋訪調查，並且最後寫出了這本歷史專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宋宜明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这本书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年，但他所展示的问题今日对世界各国仍然有意义。世界各国在跟中国交往的时候都被迫要考虑金门人长期以来被迫不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这个就是跟中国交往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机会，一方面这种机会亦附带各种各样令人头痛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被統治者藝術》這本書來講，那本書雖然主要講的是明代的軍戶，亦即是按照政府規定必須要向國家提供兵役的人家的問題，以及人民怎樣去自行制定民間合同應對軍戶規定的問題。但是中國明代的老百姓和政府交往的經驗對當今世界各國的公眾包括中國人都有借鑑的意義，對觀察研究中國學者和觀察家亦有啟發作用。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埋怨中共政权独裁专制，老百姓只能够逆来顺受，自认倒霉之际，宋宜明就说，历史的经验和记录告诉我们，无论是朱元璋开启的明代王朝政权，或者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它看上来好像有强大，但其实亦并不是总是可以一意孤行。无论是明代政府被迫要承认民间签署的合同，第一话是中共政权被迫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都统治集团被迫作出对老百姓的让步。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宋宜明，宋宜明的汉语是讲到好好多的中国人会问，那为什么你的中文这么好呢？当初是怎么学中文的呢？对中国历史为什么会感到兴趣呢？宋宜明就谦虚地说，他最近讲汉语的机会很少，所以讲中文的水平肯定是退步，所以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感觉有点伤脑筋。他说他学习汉语的过程是这样的，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是1980年代中期，不想跟着很快读大学，现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讲法就叫做 gap year，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隔一年才读大学。咁佢就喺呢年里面咧，系参加社会活动啊，或者做其他工作噶。咁佢嗰个时候 gap year 呢个概念仲唔系咁普及，但系佢就系有做啦。咁正好喺中国有一个教英文嘅机会。咁佢从17、18岁开始咧，就对中国文化感到有兴趣噶。咁当年亦即系喺1984年左右，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嘅初期，嗰系中国非常富有活力嘅时代。咁佢喺中国嘅所见所闻都引起咗对中国嘅兴趣。宋宜明是加拿大人，从中国返回加拿大之后就决心学习中文。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世人就是做中国研究。今天他自己曾经开玩笑说他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一起长大。 咁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繼續問宋怡明，未讀大學就先去到中國教書。咁宋怡明就話係嘅。咁當時去中國嘅團體旅遊已經開放，但係個人旅遊仲未有發展，所以佢當時喺中國確實有好多冒險。佢走到去西藏、去新疆到處跑，經常都係搭順風車，因為嗰陣時候咧就買唔到車飛。咁就喺郊區嘅路邊係養手，咁啊有貨車停低落嚟，咁啊俾司機幾十蚊咧就可以啊。咁佢覺得事情係留下咗非常深刻嘅印象。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隨住最近台灣海峽嘅局勢緊張，宋怡明喺2008年出版嘅書《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亦再度受到好多注意。呢本書講嘅係從1950年代、1980年代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威脅嘅前線金門嘅歷史。美國之音記者就問2001年9月之後，宋怡明是為這本書在金門島進行了田野調查，當地的居民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究竟有什麼記憶和感覺呢？宋怡明說，他寫這本書所獲得的主要啟發或者教益並不限於金門島，亦不限於台灣。他這本書想講的實際上是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問題，這個就是軍事化、地緣政治化對任何一個社會所造成的危險。地緣政治的衝突將社會軍事化，會扭曲、歪曲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實際上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美中關係惡化的狀況，軍事化的危險是中美雙方都是面對的問題。他說，
我是歷史學家，我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是过去的，第二个是现代的。现在的那过去，我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
宋怡明话，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讲有关的问题，一个就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他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最明显的是当地老百姓，当地居民对他们为保卫台湾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又经常引用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具體是誰呢他就不記得清楚了。反正他們引用兩蔣的說話，就跟他說沒有金馬，亦就是金門馬祖，就沒有台灣，就沒有自由世界。宋怡明說，雖然不是軍事戰略專家，但是他相信軍事歷史的證據。很顯然當年亦即是1950年代，尤其1958年之後，中國對金門的威脅不是真的。自從1958年八二三炮戰以來，毛澤東很清楚，他如果打下金門，對兩岸認同中國是不利的。毛澤東亦曾經說過，如果共產黨打下了金門的話，就等於有了兩個中國。如果中國大陸沒有真正的威脅金門，那為什麼當地的老百姓花那麼多氣力去參加自衛隊和其他軍事活動等等呢？對宋怡明來說，中國大陸威脅論是一個用來動員居民的工具，台灣當局利用軍事威脅去動員居民，要居民接受他們通常不會接受的待遇等等。後來這種保衛台灣的概念成為了金門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他那本書幾年前出了中文版，金門的老百姓很多老朋友就說對他感到非常之生氣，說是對他感到失望，但他覺得他這個理解是對的，是正確的。
如果我們看到現代，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
宋怡明又话，如果提到而家呢度有两个睇法需要了解，一个就系本地人嘅睇法，佢哋认为中国大陆一直系对佢哋嘅威胁；第二个就系中国大陆俾佢哋提供咗好多经济机会。实际上呢两个睇法都系正确嘅，问题系呢两种情况点样去平衡呢？一方面系军事威胁，一方面又系经济发展嘅机会。當然中國在全世界並沒有構成好像對台灣這樣的軍事威脅，但是世界各國都要考慮平衡他們和中國的關係所包含的機會和危險。宋怡明又說，他曾經說過金門還是前線的，以往是冷戰時期海峽兩岸關係的前線，現在就變成了中國崛起的前線。金門人所面臨的需要考慮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台灣是世界各國都需要考慮的問題。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金門島的居民或者台灣的居民現在對中國大陸越來越高調的軍事威脅有些什麼感覺或反應呢？在中國共產黨嚴密控制的互聯網上，現在出現越來越多不惜一切武力統一台灣、留島不留人這些說法。在不少觀察家眼中，這種好勇鬥狠、殺氣騰騰的說法顯然得到中國官方容忍，甚至暗中或者公開鼓勵的。 据他了解，包括金门岛的居民在内的台湾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讲法究竟有什么感觉或者反应呢？宋宜明就说，首先他觉得需要讨论的是互联网，他觉得台湾人在互联网花的时间很长，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网站就不是看得上，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控制得很严，跟台湾的互联网不一样，台湾的互联网非常活跃，非常好玩，比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好玩得多。所以在美国观察研究中国人看中国的互联网，应该知道他们所看到的跟台湾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一点，据他了解，最近中国大陆是想办法进入台湾的互联网，在那里发布很多虚假的信息。再者，讲到台湾人怎样看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怎样理解这些威胁呢？台湾人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历史，每过几年纽约时报都会有头版新闻，标题里面就有台湾在中国的军事威胁之下怎样生存。实际上台湾人对这一套早有习惯了。当然中共当局所发表的那些威胁，留刀不留人，武统这些讲法就越来越多。但是据宋宜明了解，台湾人还不是那么担心的。他说，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是那个所谓的民调调查。
宋宜明说，他觉得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民意调查。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但据他了解，台湾人对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的看法都很稳定。参加民意调查的大多数台湾人一直表示支持维持现状。从台湾民主化以来的民调显示，一直到现在维持现状总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中国威胁真的影响到台湾人的看法，这个数字应该是有所变化的。但实际上支持维持现状的民调受访者比例数字一直都很稳定。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这本书所讲到的金门，作为台湾的前线，长期被军事管制，由于大量运进的军粮，老鼠食物大增，因此数目都大增，令到金门当局非常头痛。当局下达指令，命令要百姓和军人都要参加灭鼠运动，并且上交老鼠尾巴作为凭证。我们是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百姓历年来都是养猫捉老鼠的，金门的猫去了哪里？另外，美国之音记者对金门的生态感到好奇，例如说屋企后院经常有三四只狐狸在巡视，所以从来都没有在后院见过老鼠或者野兔。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没有狐狸，或者狐狸太少，老鼠就很多，所以在夜晚甚至日头上下班的时候，经常都会见到有老鼠在街道上奔跑或者穿越马路。究竟金门是不是亦无狐狸呢？宋宜明就回答说，这个是捉到了金门那本书最好的一个问题。你提到的猫和狐狸就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讨论有关问题，但他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如从社会的政治角度去谈论。他在那本书里面主要谈论的是金门的老鼠那么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军队人员在这里，他存了很多粮食，又挖了很多防空洞，这样老鼠就有很多食的，很多藏身的地方，可以说当年的金门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数目提高亦就是因为军队人员大增，但是当地的当局在研究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宋宜明的理解并不一样。台湾当局将这个问题归咎于金门的老百姓太落后，不讲卫生，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鼠患问题。当然他这里讲是有些讽刺这个国军的角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们自己造成，但他们不能够理解问题，反而去怪责其他人。所以宋宜明就觉得这个问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不如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了。至于猫，金门老百姓的这个讲法，他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这个就是国军刚刚从中国撤退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有相当一部分国军是广东人。他不知道具体数量，但知道一直到现在，金门最好吃的早餐就是广东粥，所以肯定当年有不少来自广东的军人留住金门。金门人经常开玩笑说广东人什么都吃，说不定金门的猫全部都是被广东人吃光了。金门呢并没有狐狸，这个就要问生态专家，不能够问历史专家。但是你刚刚提出的金门和华盛顿的类比呢，他认为是有意思。如果我们要调查很多晚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前殖民地或者非殖民地，包括台湾、中国大陆和越南，在那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卫生问题， 咁點解呢？因為嗰啲比較遲發展嘅國家係因為佢哋嘅當局將現代化作為佢哋發展嘅標準，而喺好多情況之下，衛生被稱為現代化嘅一個標誌。咁所以有咗咁多滅鼠嘅搞衛生嘅運動，而美國係早期現代化嘅國家，咁所以美國政府並冇搞呢一種搞衛生嘅運動。咁所以喺美國首都華盛頓睇到咁多老鼠，可以解釋話唔一定係因為美國發展得太早或者太快，所以並冇必要舉行衛生運動。咁到底係咪因為咁樣呢？宋延明話佢自己都唔清楚。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金門一度長期實行軍事管理化，滅鼠亦成為硬性嘅指標，導致當地嘅老百姓要採取種種對策去應付上頭要求，例如拎呢個蘆葦草充當老鼠尾巴去上膠，或者收購老鼠尾巴去上膠，或者將一條老鼠尾巴切成幾段去充數。咁《冷戰島處於前線的金門》呢本書嘅主題，好明顯就係同佢後嚟出版並且已經翻譯成為中文，喺中國大陸出版發行關於明史嘅專著《被統治的藝術：帝王時代晚期中國的日常政治》，可以話有異曲同工。咁究竟呢兩本書嘅共同主題講嘅都係老百姓點樣去應付政府當局強人所難嘅要求？咁佢哋嘅藝術就係陽奉陰違，移花接木，做表面文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盡力縮細政府要求當中不利於自己利益嘅方面，盡力擴大有利於自己利益嘅方面。咁記者嘅問題就係，華人嘅呢一種被統治嘅藝術同其他族裔、其他民族被統治嘅藝術比較啲乜嘢特色呢？或者話呢種被統治嘅藝術傳統係咪同今日嘅中國人並不擅長政治、容易被統治有關呢？我哋知道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感慨對中國嘅百姓太容易統治，咁因為中共製造嘅人造大饑荒餓死咗幾千萬中國人，但係中共政權仲可以安然無恙。咁宋宜明就回答話，呢個係貫穿咗佢幾十年嚟歷史研究嘅一個共同點。佢話：
我最感興趣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要么政府或者是对他们更对他们比较有实力的的反应。
宋宜明话佢感兴趣嘅系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当局嘅种种措施反应。喺呢方面，佢受咗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尤其系受佢嘅专著《弱者的武器》呢个影响好大。宋宜明话佢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嘅，佢探讨呢个问题系喺中国历史嘅环境当中嘅探讨。但他覺得那些現象並不限於中國文化，並不限於中國人，並不限於華人。例如說老百姓對上陽奉陰違這種做法或策略並不是中國獨有的，但是中國有比較獨特的地方，是中國人被統治的歷史很悠久，有幾千年時間。中國的政治傳統很悠久，因此老百姓應對政治的傳統亦很發達，他們發展出各種各樣的策略，發展得很豐富，這個是中國比較特別的一點。至於劉少奇所講的那句說話，宋延明說他都是第一次聽到的，但這句說話對他來說不是太有說服力。他認為你搞了個運動要3000到5000萬人餓死，你就怪那些自己人將自己餓死了，這個他不能夠認同。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不單止是劉少奇這樣說，中共黨內還有其他人說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餓死這麼多人亦沒有怨言，我哋應該有啲良心、啲內疚，應該對老百姓好啲。咁劉少奇嘅基本係呢個意思。咁宋宜明就回答話：假如係咁嘅邏輯啦，佢都仲可以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就繼續問：喺《被統治嘅藝術》呢本書當中，宋宜明講到為咗應付政府嘅要求，亦為咗本身嘅生活可控可預測，明代嘅軍户亦即係按照政府規定必須要出人從軍嘅家族定出規則，寫出合同，对出人当兵的事业作出安排。这种民间合同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有效。明朝百姓的合同意识和合同技术当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合同长期有效一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合同执行有什么机制保证，否则合同双方如果一方赖账该怎么办呢？而另外朝廷的政策一定是长期稳定，否则朝廷朝令夕改或者干脆口是心非，咁点算呢？咁喺呢度讲嘅时候，心里面都系想住今日中国噶。例如中共制定嘅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系你就认真行使言论自由就要坐监。 中国政府冇几耐之前仲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多生一个子女就要你倾家荡产，又或者将胎儿从妇女嘅子宫里面硬拎出嚟杀死。政府而家又转念鼓励，甚至要强迫中国人多生子女，最好一对夫妇生三个子女。再例如话，前一阵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当年北京同伦敦签署保持香港现有制度50年不变嘅协议，已经系过时嘅历史文献。咁而家要问嘅问题就系、宋延明所研究调查嘅明朝老百姓是否遇到过政府呢一种级别或者呢一种程度嘅朝令夕改或者口是心非啊？假如遇到过嘅话，佢哋点样去对付呢？而另外，当初明朝百姓自己制定嘅合同系点样去保证合同能够有效執行嘅呢？宋延明就回答话，佢觉得呢个问题要分开讨论。明朝百姓合同嘅意识同合同嘅技术系令人注目，甚至合同執行嘅保障机制。咁佢有几个睇法嘅。第一就是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的社会，政府和法律是唯一的保证。但是宋延明的老师科大伟还有其他学者都拎出证明显示，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当中，政府和法律不是唯一的机制保证。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明代合同。他的书里面讲的是当兵的义务合同，还有很多的类似合同，我们在历史文献都能够找到。佢啱舉個例子，話佢同佢嘅親戚係定咗個合約，定咗個合同。我哋嘅親戚唔執行合同嘅話，我就將合同拎去衙門去揾縣令去判斷。而最有趣嘅就係縣令每次都會話：我根本唔想判斷呢宗案件，呢個唔係我所做嘅，但我冇辦法，我被逼要處理有關問題，因為呢個合同涉及到兵源問題。如果我唔處理嘅話咧，軍隊就冇人啦。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哋唔好认为国家官员作为合同執行嘅机制保证呢，就係等于政府嘅权力好大。呢个係明代政府特别嘅一点。政府根本唔愿意做呢种保证，但为咗政治同经济，佢被迫要有呢个作用。唔知第二个问题就係关于老百姓自己订立合同係点样去保证合同可以執行。咁实际上呢度包含咗两个问题。我哋最好将佢分开讨论。第一个问题就係我哋应唔应该相信政府呢？政府话嘅同政府做嘅系咪一回事呢？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政府嘅政策稳定唔稳定呢？咁事实上呢两个问题系不同嘅问题噶。宋延明继续话：，
很可能，中国的，中国人的被通缉的医术，它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华丽。
宋延明话：好可能中国人被统治嘅艺术一个特点就系中国老百姓学会咗点样去利用国家嘅法律、国家嘅语言去影响国家对佢哋嘅影响。咁换句话讲，无论系明代亦好、清代亦好，到21世纪亦好，中国人系会利用国家嘅语言、国家嘅做法去维护自己利益。呢个包括佢哋同国家嘅交流，亦包括同其他人嘅交流。政府的朝令夕改历代都有，老百姓做事的时候已经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德国水灾冲垮了城市良心的神话，亦冲击着中国人对西方治理水平和他们的人道主义忠诚的认知。不过三日之后，他在提到郑州水灾的时候呢，就强调这个是全球单位时间内最猛烈的强降雨之一，又说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评论人士有些什么看法呢？咁究竟呢个系咪胡锡进所讲嘅欧洲嘅人祸以及郑州嘅天灾呢？咁胡锡进双重标准嘅背后究竟又系乜嘢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胡锡进评论中德两地水灾嘅双重标准，引发网上嘅愤怒同埋嘲笑。有人指出，胡锡进嘅讲法只系中国官媒使用双重标准报道欧洲同埋河南水灾嘅冰山一角。點解歐洲水災係制度同埋治理水平帶嚟嘅人禍？鄭州水災佢係千年一遇，甚至係5000年一遇嘅天災呢？點解河南多地一片汪洋，官媒佢係仍然歌舞升平，不斷報導同埋評論歐洲水災呢？喺受災嚴重嘅情況下，點解中國媒體報導嘅重點唔係災難本身，而係營造集體感動、災難美學嘅氣氛呢？ 政治學博士、獨立學者吳強說，在胡錫進用雙重的標準談到歐洲和中國的水災被迅速打面的同時，中國官媒的宣傳也都穿幫了。
他談這些東西基本上跟我們今天所看到中國宣傳有一點是很相似的。當他在被打臉，通常中國話用這樣的打臉，實際上他在表現出中國宣傳的一種穿幫。
他说他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宣传有一些相似，当他是被打面，实际上是他表现出中国宣传的一种穿帮，他太用力为中国所谓的治理的模式，将欧洲和治理模式的衰败神话联系在一起，联系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宣传的穿帮，结果大家看到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巨大问题，比如说河南郑州的水利问题还停留在1975年才是偷偷排洪的不可思议的计划经济，一种人民完全没有知情权的状况。其次，地铁的操作和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的爆发有相似的地方，所有层级的官员上到河南省官员下到一个地铁司机都是不作为，一种不作为使到最高领袖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守住，小问题最后变成大问题。极端气候实际上是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最大考验，在气候变化的考验之下，没什么是能够幸免的，好坏我相信人民自有公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欧洲与中国河南的水灾发生时间刚好是一前一后，让胡锡进的双重的标准是现形。
显然郑州这次水灾造成的这个人员的伤亡，那按照胡锡进的逻辑也是有是人祸的因素的可是胡锡进他就不敢说。
胡平说，显然郑州这次水灾造成人员的伤亡，按照胡锡进的逻辑也都是有人祸的因素，但是胡锡进就是不敢说，要求中国官员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你看最新的报道，浙江省长是讲了一些狠的说话。浙江省的省长说，地铁遇到突发状况不能够层层等命令。另外谈到防台防汛的工作的时候，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浙江省委书记都说，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这个说话和胡锡进说的就正好相反，因为胡锡进说这是特大天灾，伤亡免不了，但是好像地铁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居然不停运，隧道也都不关闭，这个显然就是人祸。本来以胡锡进的聪明，浙江省长省委书记说的那些说话都是应该是胡锡进说的，但是他摸不准上意，不敢说这些说话，所以他们说胡锡进双重标准，说他一阵讲东一阵又讲西，一阵间左一些一阵间就右一些，双重标准。其实他标准很单一，上面是怎样他就怎样，他未看准的时候就不敢说话。中共官媒对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素来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抗灾救灾的英雄事迹和豪言壮语，营造一种所谓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催人泪下的悲壮气氛。独立学者、政治学博士吴强认为，这次河南水灾亦都是不例外。他说不单止没有例外，而且应该说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那种控制，他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大面积的水灾对北京来说，可能比新冠疫情对政权的冲击还要强烈。瑞晶记者许波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